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再次相聚，虽然在线，但是我们共同的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早上我要从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八节摊子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经历全人的医治。经历全人的医治，可能有人想这是很大很难的主题，确实这是一个很大很难的主题，就跟许多圣经主题一样，比如说宣教的主题非常大非常难，但是我们仍然要面对，尤其是在疫情当中。上个星期我们全家回美国看父母，在美国我就得了新冠，然后居家好几天。在这段时间当中，我有很多的反思经历，什么是全人的医治？什么是全人的医治呢？全人的医治乃是我们的身心灵的医治，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身体都需要医治，尤其是在如今我身体比较软弱比较虚弱，但是我的心灵也仍然需要医治，不光是身体，心灵也需要医治。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不仅有身体的医治，更有心灵的医治。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体会生病，身体需要医治，但不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心灵需要医治。我们需要信神，我们需要有信仰，我们的情感需要医治，我们的思想需要医治，我们的意志也需要医治。负面消极的思想，这是生病的表现，负面的情绪，这也是生病的表现。当我们开始这个信息之前，我们再次共同的为今天的信息献上祷告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再次献上感谢祷告。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贫乏的，我们都是身心灵需要医治的。求主在今天的敬拜当中，在今天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赐下恩典跟能力，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能够有心智有意志，能够把所领受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在我们各样的软弱当中，各样的需要当中，能够真实的活出来。祝福所有在线在场弟兄姐妹心里的渴慕，祝福我们生命的寻求，愿主在我们生命中得到荣耀。共同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阿门。全人的医治，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八节，在这段非常熟悉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大背景，这三个大背景也就是我们全人医治的整个的过程。今天的经文这样开始，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病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五章一到六节，我们暂时停在这里。这段经文的大背景是38年，也是我们今天正道的第一个要点，38年的疾病。在耶路撒冷有一个羊门，羊门附近有一个叫做毕士大的水池，在水池附近有五个廊子，这廊子称为休息的地方。在那里有什么呢？有许许多多病人，血气枯干的、瘸腿的、瞎眼的。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病这个词除了身体的疾病以外，还有心灵的疾病，还有软弱的意思。想象一个人病了38年，他的心灵会软弱，他的身体肌肉会软弱，他的心肺会软弱，他的人际关系会软弱。这个38年的病人乃是 一个全人软弱、全人生病的人，他需要的是全人的医治，需要的是全人的医治。38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自然会发现，旧约时代有一个38年，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期间，38年的时间，他们在旷野流浪，流浪，流浪，最后那一代人都死在旷野，都死在旷野了。以色列人38年的旷野旅程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也就是出埃及记32章的拜金牛犊之罪。大家还记得当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去见法老，对法老讲，耶和华我们的神遇见我们了，他要我们进入旷野，在旷野敬拜他，祭祀他，走三天的路程进入旷野来敬拜他。神要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一个啥也没有的地方，为的是专心的、安静的等候、敬拜、经历他。那么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来到西乃山之下，摩西上山领受神的律法，他们在山底下等着，等到后来等不及了，就发生了拜金牛犊这件事件。这个事件是整个38年旷野流浪的起点、起因、根本的原因，以至于他们整个38年的经历、患难、疾病、痛苦、最后灭亡，都出自这一件事情。这个病了38年的人也一样，他虽然瘫痪了38年，但他的生命中有一项秘密的罪，这个罪我们不知道，耶稣知道。耶稣来到他面前，知道他病了许久，耶稣的知道不是一般的知道，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的知道乃是神圣的从上到下的知道，是创造者知道、被造者的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当拿但业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讲，看，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心里没有诡诈。拿但业心里十分的震惊，就问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呢？答案是从天上知道你。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知道万人的心，他不把自己交在他们手中，为什么？因为他乃是从上、从神那里来看人心、鉴定人心，他知道人心。如今耶稣来到这个病人面前，当他看他的时候，他知道他，这种知道乃是全能者的知道，全知者的知道，乃是创造者的知道。他不仅知道这个人病了多久，什么病，他也知道为什么他生病，知道他犯了什么样的罪。所以后来把他治好之后，耶稣就警告他，看，你已经好了，从此之后不要再犯罪，恐怕你后来的处境更加的严重。换句话说，你如今这种瘫病、瘫痪的病乃是你犯罪的结果，现在你已经得医治了，已经好了，不要再犯罪了。如果你再犯罪，你所遭遇的就更加的厉害，也就是说，你再犯罪，你还会遭遇比瘫痪更重的身体的疾病。所以这个病人38年的瘫痪有一个根本的原因，乃是他的一项或者多项秘密的犯罪。以色列人旷野38年的处境乃是拜金牛犊这项罪。如何经历全人的医治？我们首先要面对自己生命中根本的问题，这个根本的问题是隐藏的，是秘密的，甚至是我们已经忘记，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情愿承认的。但这个根本的问题乃是我们目前遭遇的原因。就像我感染了新冠，有一些咳嗽，有些症状，这些症状乃是表象， 伍德新冠根本的原因乃是感染了病毒，乃是有病毒。如果我知道什么地方有病毒，如果我知道如何保护自己，那么我就不会得新冠，我也不会有这种新冠的表现，不会咳嗽，不会发烧。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任何一个困难、疾病、处境、局面的时候，我们要寻求一个根本的问题，根本的症结在哪里？这个症结是一切问题的起因，是一切问题的起因。很多年前，我刚开始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华人同事就来找我，向我推荐一种股票，说这个股票多么多么的好，怎么怎么会很快的升值。我当时对投资、对股市一点兴趣、一点知识都没有，可是在他这样的鼓吹之下，这样的游说之下，我突然对发财有了特别的兴趣。从那之后我就开始炒股了。大家知道一炒多少年吗？十年之久，有十年。在十年当中，我的整个的心思意念都在炒股，都想发大财，想发大财。如果我要寻求我炒股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请问我炒股的根本的原因，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其实不是这个公司的同事，也不是股市，乃是我自己心里的贪心，我自己心里的一个贪心，我想发大财，而且快快的发财，这样一个思想，这样一个愿望、欲望，整整控制了我十年之久，十年之久。我们家有个亲戚，40多年前，他对信仰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热心。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教会的领袖跟他交流的时候，跟他解释圣经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没有讲好，没有讲对，伤害了他。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离开教会，甚至完全放弃了信仰，他不再信神了，找了一个不信的太太，生个女儿，全家都不信。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女儿讲 We do not believe in God， 我们不信神。已经40多年了，这一切的起源，一切的根源，乃是出自40多年前教会的那一次谈话，那一件事情，由于领袖的不小心绊倒了他。这个根源到底是什么呢？你可以讲是教会的问题，也许是他自己的问题，或者撒旦魔鬼的诱惑试探，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触动了他的信仰，使他信仰崩溃。男女谈朋友，这是很大的事情。如果他们谈得顺利成功，结婚了，不顺利怎么办呢？就分手。请问男女谈朋友失败，他们如何分手？当然都是找对方的一些毛病，一般双方都有指责对方的几件事情，甚至好多事情。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些分手的原因可能成为我们今后一生甚至很多年的伤害的原因、苦毒的原因、未来人际关系的阻拦，这是根本的原因。实际上这些原因都不是根本的原因，但是我们一旦把它扩大了，一旦互相指责，一旦产生苦毒以后，就成为我们今后伤害的根本的原因了。实际上都不是很大的事情，最重要的，但是我们把它放大了。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如今的年轻人可能20岁、30岁，甚至到40岁的，有相当多的得忧郁症、抑郁症，各样的心理、精神的问题。其实比起我们的祖辈，甚至比起我们这一辈的人，已经相当多了。 我们的祖辈，甚至我们这一辈，不太听说有的抑郁症、忧郁症的，但如今非常的普遍，大学生、中学生都有。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其实我觉得很难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来断定，一定有一些原因。今天我不想讲一个原因，说为什么今天年轻人得忧郁症的比较多，但是仍然有一些非常根本的原因触动了这个年代、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以至于他们有很多人处在这样的疾病当中。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疾病也好、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好、我们的生命也好、我们的困难也好、我们的问题也好，有一个根本的原因。今天我们很多人面对着大大小小许许多多问题，在这许多的问题当中，大部分人都在处理表征表象的问题。他为什么想带我了？教会没有爱心呢？基督徒不像基督徒了？我们都在描述一些事情的现象，我们很少从本质来看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也很少从本质来讲我如何从根本上来改变自己。我们都是讲着他人，都是看着他人，都是议论他人。就像我感冒咳嗽，感冒咳嗽是一个现象，你要解决咳嗽的问题，我可以喝咳嗽糖浆，另外我也可以吃抗生素。那么在咳嗽糖浆跟抗生素之间，大家会选择什么呢？当然很多人喜欢吃咳嗽糖浆，因为好吃甜，抗生素不好吃苦。今天我们面对人生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的表现都是在喝咳嗽糖浆，我们都在解决表征的问题、表象的问题、表面的问题，我们没有真正在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不要抗生素，我们不要吃抗生素，因为抗生素苦不好吃，有副作用。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我们人生很多很多困难的处境，我们都在纠结表征表面的现象，我们没有从根本上来认识，也没有从根本上愿意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都在讲别人、讲他人。我们来看这个人的回应，当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耶稣乃是触动他内心的一个反思，你要认识自己的罪恶吗？你要认识自己的问题吗？你要通过我来取得答案吗？来解决吗？那么这个人如何回答呢？他这样回答，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从这个人的回答，我们一方面看到他是无可奈何的，他无法赶在别人面前下水，另一方面他也没有意志能力面对自己的问题，他把注意力放在毕士大水池，放在毕士大水池。这就引进了我们今天正道的第二个大背景，乃是毕士大水池。我前面讲过，毕士大的意思是怜悯之家。在毕士大水池底下有一个泉水啊，泉源。这个泉水呢，固定的时间可能就喷了，一喷水就流动起来，它是活泉嘛，流动了。那么在一个古老的传说当中就讲，有天使定期的下来搅动这池子里面的水。为什么要搅动呢？因为要医治这里面的病人。那么水一被搅动，所有病人当中第一个下水的就能够得到医治。不管是什么疾病，只要你看水动了，天使搅动水了，立刻赶着下水，第一个下去的就得到医治。这就是整个毕士大池旁边有这么多病人的原因，因为他们在这里等候一种神奇的天使的医治。水一动，很多人就抢先下去了。那么谁得医治，我们也不知道，历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记载，但是事实上有这样的一大群人等在那里等候水的搅动。这个人也不例外，他也等在那里， 但是呢，因为他贪了，他没有办法敢在他人面前下水，所以他就讲，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我正气的时候别人腿脚比我快，就在我面前下去了，哧溜一下就窜下去了。一方面他无可奈何，另一方面他已经放弃了医治的希望，放弃了医治的希望。那么从避世大池我们看到有三个特征，避世大池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乃是历史传统，这个池子是西西家王修建的，竹签好几百年已经建好了，有非常古老光荣的传统，这是第一个特征，有历史有传统，这是人们特别引以为豪的啊！西西家王，以色列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位王，他修建的，这么多年了，你看修得多好。第二，他有神秘的传说，因为有定期天使下来在搅动水，水一搅动就有医治的能力，所以伴随着某种特别的神秘神奇的能力，超自然的能力。这也是很多人在寻求医治的时候所向往的，所寻求的啊，天使搅动水。第三乃是个人的努力，自我的努力，当水一被搅动的时候，第一个抢先下水的就会得到医治。那你想，这么多病人哪一个先下去就得到医治，第二个下去的就没戏了，没有医治。那么这是人的一种个人的努力，即使我生病，即使我得了绝症，我仍然要争个第一，我仍然要第一名，我仍然要把别人排除在外。避世大池就是三个代表，第一历史传统，第二神秘的医治力量，第三人的努力，人的功劳。历史传统，神秘力量，自我努力，就成为人在各样患难、疾病、困难挑战当中的自我寻求、自我出路之道。历世历代，不同文化、宗教、信仰背景人都一样，我们自己的历史传统、神秘的力量、灵界神秘的力量跟自我的努力，就成为人的宗教、人的自我解脱解决的方式。我曾经向一位长辈传福音，当时他已经在医院，在最后的时期了，感谢神他愿意接受耶稣，我就在病床为他施洗，为他施洗了。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大女儿也在这里来看他，那我们很自然就谈到信仰。谈到信仰的时候，大女儿就告诉我，她是信法轮功的，她不反对自己的父亲信耶稣受洗，她都不反对，但是她自己不信。我就跟她讨论分享，你为什么不信呢？耶稣是唯一的真神，他拯救，他医治。你们知道他告诉我什么？他说他曾经得了非常重的胰腺癌，胰腺癌非常痛，也是绝症的。当他得了胰腺癌之后，医院没有办法医治他，医生已经放弃了，结果他去山里面找了法轮功的法师，把他医好了，治好了。从那个以后，他就坚定不移的相信法轮功，成为坚定的法轮功者。当我跟他分享，跟我讲这些的时候，他非常的坚定，没有任何可能性相信，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相信。这是我们人在我们的困难、绝境、患难当中自我解救的一种寻求，我们寻求超自然的能力、超自然的医治，一种灵界的力量，我得医治了，所以我可以解脱，所以我可以经历这样的医治。另外一些人完全不相信鬼神，完全不相信超自然的能力，他们相信什么呢？他们相信人的传统文化，相信科学，相信医疗， 像几位高知识分子传福音，他们也生病，他们生病的时候从来不寻求超自然的医治，不相信超自然的医治，他们相信高科技，相信医疗，相信医药，相信自己的良心无愧。我就这样一生了，我只要良心无愧，我死也没关系了，根本不考虑罪，考虑审判，考虑信仰，考虑救恩，不考虑超自然的任何事情。这样的人我也见过。今天在我们人生的困境当中，有两类人。一类人是要寻求超自然能力、神秘能力的，另一类人是拒绝任何超自然能力，只相信科技，只相信文化传统，只相信我自己的能力、人的努力。这两类人所依靠的都是自己的避世大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我的解脱。这就是我们今天正道的第二个要点。我们要经历耶稣的全人医治，一定要离开自己的避世大池。避世大池就是我们人自我解脱、自我解决、自我实现的方式。在我们人生所有的挑战当中，我们人本能的有一个自我解决、自我寻求、自我的出路。如果你过一阵要动一个大的手术，有人对你讲，听说某个庙宇甚至某个大教堂，蒙特利尔就有某个神秘的大教堂，很灵啊，你去拜一拜，捐几个钱，保证你的手术成功，你去不去？如果你去，你乃是相信某种神秘的力量，这是你的避世大池，天使在搅动这个水池，我下去。你说我不去，我根本不相信鬼神，那你乃是相信人的传统、人的科技、人的文化、人的方式，你在相信医生，医生就是你的神，我相信这个手术一定成功，因为他是最好的医生。那你说我也不看医生，我也不去庙宇里拜一拜，我就在家等死，那你就是靠自己。无论如何，在我们人生所有的处境当中，我们都有一个解脱之道，这就是我们的避世大池。我们要得到耶稣的全人医治，要得到全人医治，我们必须离开自己的避世大池。我们必须离开自己的避世大池。每个人的避世大池不一样，你有你的，我有我的，但我们有个共同的点，就是我们都需要离开我们自己人生的避世大池，来到耶稣面前祈求完全的医治。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病人这样讲，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对他讲，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拿起褥子来就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就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正道的第三个要点，第三个大背景是什么？安息日。安息日是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个硬性的规定条件，在安息日犹太人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只能安静的等候、敬拜、经历神一天之久，一天之久。直到如今，传统的犹太人在安息日什么事情都不做，甚至他们坐电梯的时候连摁一下那个电钮都不能摁，这属于安息日做工。那怎么办呢？那你说我住20多层的公寓高楼大厦，怎么上上下下呢？哎，他们就专门雇人，星期天啊，非犹太人专门给他们按电钮，上上下下专门有人给他按电钮。那说句话，20楼那个人一摁，1楼给他一摁，他们一个指头都不动，一个指头不动，这是安息日的概念。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 乃是放下自己一切的行为，一切的行动，人的努力，来经历神，敬拜神，等候神。如果你在安息日动一个指头，你就没有完全经历神的恩典。安息日的恩典需要我们放下一切的内外的活动，来领受神特别的恩典，不仅仅是医治，领受神全备的完全的恩典，这是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如果我们在安息日做了一件事情，动了一个指头，我们就干犯了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没有领受神完全的恩典。所以从神恩典的角度来讲，完全的恩典来讲，安息日人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恩典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可以得到的，恩典是白白得到的，完全放下人任何的尝试才能得到神的恩典。这是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这是安息日真正的意义。耶稣接着安息日拿褥子走这件事情，要让我们看到在领受全人的医治这件事情上，人的行为一点意义，一点作用，一点贡献都没有。他要完完全全相信神的恩典，相信耶稣的作为，听他的话语，听他的命令。所以拿着褥子走乃是见证这位在安息日可以赐我们生命，赐我们全人医治的主。那么你讲耶稣在安息日实行医治有干犯安息日吗？因为犹太人控告他，你干犯了安息日了。答案是没有，因为耶稣这样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在这里耶稣把自己跟他的父，也就是神等同起来，换句话说，父神在安息日赐下各样的恩典，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白白的领受，凭信心领受，放下一切的作为来领受。那么耶稣同样的在安息日实行了这件医治，这是神恩典的表现，这是医治的彰显。我们同样要领受父神那样安息日的恩典，来领受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医治，这是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如果耶稣仅仅是人，他在安息日实行医治就干犯了安息日。但是不要忘记，耶稣还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有神性，因此他的作为彰显了神的作为，所以他完全没有干犯安息日，反而他的医治彰显了神完全的恩典，是我们所需要全人的医治，是在安息日所赐下的。安息日整个的代表目前并不是指星期六那一天，安息日整个的代表乃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果想领受耶稣全人的医治，我们必须放下一切的努力尝试，人的方式，人的方法，来领受，来经历耶稣的医治。这是耶稣安息日医治的真正的要领。不管哪一天，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时代，不管什么种族，我们需要放下自己所有的尝试，离开我们自己的必须大池，来到耶稣面前，单单的领受他的医治恩典。这就是我们今天正道的第三个要点，领受耶稣的全人医治，领受耶稣的全人医治。这医治是在安息日赐下的，乃是需要我们放下所有的活动，内心的活动，外表的活动，身体的行动，人的努力，单单的领受他的医治。我想这对很多人来讲，这对很多靠自己的人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可能我们人生到如今一直在靠自己打拼，不靠自己靠谁呢？即使得病也靠自己在撑着，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可以放下自己所有的努力尝试， 放下自己所有的传统文化，我们所经历的，而单单的等候领受耶稣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我们没有想过的，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却是我们真正需要一种医治。这对很多人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人生打拼到现在，可能已经八九十岁，可能二三十岁，但是我们习惯了自己成功，习惯了自己努力，很难放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点，也是最难的，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完全的依靠耶稣的医治。耶稣安息日的医治有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他乃在安息日实行了医治，意思是我们放下一切的活动。第二，乃是神的医治。第三，乃是全人的医治。第四，乃是赦罪的医治。这是耶稣安息日的四个特征。这四个特征，其实第四个特征最重要，乃是赦罪的医治。赦罪的医治。今天我们讲到全人的医治，很多人觉得全人的医治首先是身体的医治。如果我祷告，如果我寻求，但是我身体没有得到医治，我的病没有好，这个信仰或者耶稣就不是真的，我就不信。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甚至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想法，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告诉大家，全人的医治最难的、最需要的，乃是赦罪的医治，也是我们心灵的医治。当我们的罪被赦免的时候，当我们良心亏欠被抹平、被洁净的时候，我们心灵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平安、喜乐。即使身体仍然有疾病，我们的生命也不再一样了，我们已经得了医治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仍然在生病。我们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可能身体的疾病没有什么改变，甚至更重了。但是我可以说，我们经历了赦罪的医治，我们心灵得了医治，我们内心的喜乐、平安、感恩、赞美时时的在触动、在激励着我们，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这是最美好、最重要的生命。而且，我们最得赦免的医治，其代价乃是耶稣最终在哥哥他十字架上付上的。这是非常伟大的救赎。我们最得医治不是白白得来的，是耶稣的生命所得来的。一旦你进入到这个领域，你的全人就得到了医治。身体得不得医治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圣经应许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像耶稣一样发生荣耀的改变，再也不会生病，再也不会败坏，再也不会犯罪了。如今我们的心灵就活在这样一种崭新的状态当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经历全人的医治，约翰福音5章1到18节。我们讲了三点。第一点，找出问题的根源，这是38年背景的功课。我们的疾病，我们问题的根源往往与罪有关，罪使我们的身心灵生病，而罪的根源往往要追溯到很久之前才能够发现，才能够令我们知道问题所在，我们才需要认罪悔改，这是最难的一步。很多人不愿意追溯到犯罪的那一个时刻、那一件事情、那一个伤害，不愿意回到那个地方，因此也不能经历罪得赦免。第二，放弃自我的解决，这是毕士大池的背景功课。毕士大池就是人的作为、人的解脱、人的解决、人的解救、人的解放，有三个表现，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表现乃是历史传统，有光荣的伟大的历史传统啊，多么宏伟，多么伟大，多么有成绩。第二，神秘力量，灵界神秘的力量，我说不出来，但是就是灵，就是灵，我信。第三，自我的努力，人的自我解决是阻拦全人医治的最大的障碍， 不管我们相信传统文化，还是相信神秘力量，这是阻拦我们全人医治的最大的障碍。第三，接受耶稣的医治，这是安息日的背景功课。安息日的真正意义，乃是要求我们停止人的一切的活动，人一切的活动，单单的等候领受神的恩典，神的医治。所有领受安息日医治的人，不再依靠自己的行为努力，而是完全的依靠神的恩典。之后，我们的行为乃是见证耶稣医治的大能。这里的核心概念乃是全人医治，罪得赦免，耶稣赦罪。上个星期我们去美国看望父母，顺便我去看了我的牙，因为我的牙需要很大的一个修补。医生原来讲可能需要根管治疗，就是把牙神经杀死，再做一个牙冠。可是到了以后，他通过非常先进的扫描技术去看里面牙神经的分布，看我剩下牙的厚度啊，牙冠的厚度，他决定不需要做根管治疗，感谢神，不需要杀死神经再做一个牙冠，而是通过非常精确的牙的扫描，知道在什么地方切多少，怎样做这个牙冠，后来给我做好。做的过程当中，他用小砂轮在一直打削我旧的这个牙冠，旧的牙冠要打出一个形状来，新的牙冠才可以放上去。打的过程当中，当然还是有感觉的，会痛的，而且我能够闻到磨打的时候传出来这种像打火石那样的一种烧的味道，烧的味道。我知道我从小长大的牙，在我生命中成长出来的牙正在被磨掉，我原来生命当中的牙被磨掉了，等一下很快要换上全新的牙冠，全新的牙。虽然当时挺难过挺痛苦的，也舍不得我的旧牙，但是毕竟旧了已经坏了，要换上新牙还是挺高兴的，挺有盼望的。耶稣对我们的旧人的医治也一样，当我们讲全人医治的时候，他要医治我们的心灵，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恶，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洁不义，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看的。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当耶稣要赦免我们罪的时候，当我们承认罪的时候，这是非常痛苦，这是非常羞耻的事情。就像医生用砂轮在磨我的牙的时候，我是非常难过的，但是耶稣也一样，他用他自己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犯罪的生命，污秽的生命，一点点的洁净洁净。而且他的医治是一生之久，他的医治是一生之久。他不但医治我们的心灵，医治我们的良心，医治我们的灵命，他也医治我们的身体。即使在疫情当中得新冠之后，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经历医治，这也是真实的。每一天他医治我们的身心灵，这是我们的救主，这是我们的牧者，这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挑战大家几个问题。第一，请问大家如今的疾病是什么？有多久了？从何开始？如何开始的呢？你还记得那个时间吗？为什么会这样？第二个问题，我们的问题根源是什么？是什么人、什么事情、什么环境造成我们多年的老问题，让我们无法释怀，无法成长，无法成熟，让我们无法改变呢？第三，你在人生各样的挑战当中最容易寻求的出路，你的必须大尺是什么？你解决的方式是什么？第四，你知道全人医治的核心是什么吗？全人医治的要点是什么？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谢赞美，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 来触动我们，来医治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问题的根源，让我们离开我们所依靠的各样的人的方式、人的解决方案，更让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来接受他，来领受他全人的医治。哦，主耶稣，你全人的医治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特殊。你赦免我们的罪，你医治我们的悖逆，你把我们完全引到父神面前，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你也医治我们人生各样的疾病患难。在所有这些当中，你更是与我们同在同行，你搀拉着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承认自己都像那个38年的摊子，一方面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又有意的犯罪。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求你医治我们的疾病，医治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有一个崭新的开始。今天我们有很多人，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症结已经很久了，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立志，我们来寻求你，来相信你，求你向我们扬脸，求你向我们说话，就像当年对这个摊子讲的，起来拿你褥子走吧。今天所有听到你的呼召，听到你命令的人，我们都愿意起来拿着褥子行走，为你做荣耀的见证。祝福在家在场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各样的挑战当中，都能够勇敢地拿着褥子走，能够不怕逼迫，能够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我们共同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请大家共同起立，我们领受神的赐福。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神赐福大家这个星期的工作、生活、学习，主恩同在，下主日再见。